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四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一位叫圣阿蒙纳斯的牧者说，惧怕生眼泪，眼泪生喜乐，喜乐带来力量，借着这力量，心灵在一切事物上都会满有成果。愿意我们即使身处苦境，也能够靠主喜乐。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在万族祷告祭坛为白俄罗斯祷告，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心意，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63天，灵修经文出埃及记15章，约伯记33章，路加福音18章，哥林多后书第3章。操练信心，对神的信心就是去听见他的话并顺服行出来，从而荣耀神和传达爱。信心不存在大小的问题，但我们自身的感觉确实有大信心和小信心的区别。好像有一些人就是比我们的信心要大，这其实是误区，主要在于我们听见神的话有区别。神不会对每一个人都说同样的要求。一个父亲不会要求他五岁的孩子做成年人的工作，同样神也不会对一个生命尚幼小的儿女提出一个重重的担子。因此操练信心实际上乃是去操练听神的话。在人类的历史中，神的话也是逐步被解开的。回到伊甸园中，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心意乃是要人选择听从他的话，生命树。但是人所选择的乃是分别善恶，远离神的话，依靠自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堕落的故事。从此以后，人就开始越来越远离神的话。到挪亚时代的结束，人已经很难听见神的话。所以以利户对约伯说的话也对也不对。他回应约伯说，他盼望能与神争论乃是无理之话，因为神已经向人说话，神用梦和夜间的异象说话，神也用惩治和疾病对人说话。在当时，可能人类对神的话已经远离到几乎听不见，没有挪亚等先知的，所以神就只能这样对人说话。这是以利户以及约伯的朋友的认识，但是不对在于神其实已经开始要恢复对人说话了，要让人清楚听见神的话，而不是这样模糊不清的话。 约伯是哪个时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圣经将约伯记摆在其中，就是要让神的儿女看见神并没有撇弃人，他仍然会向人说话，只要相信他，也就是努力寻求他的话，就如约伯很快就要看见神亲自对他说话。这是黑暗时代的一道亮光，后来就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再是拣选摩西，透过他赐下律法，终于等到耶稣基督的来临，因着他赐下生命，也赐下圣灵。我们是有福的，活在全新的时代，因着基督的生命和神的灵，我们就可以操练听神的话。人要听见神的话，必须先有生命，但生命不是人自己努力可以获得的，乃是圣灵从上头生的。我们已经有生命的人，必须要传福音。我们不传福音，不是别人就不能被重生，而是我们自己有祸了。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只有两种，一种是假基督徒，自己没有尝到生命的滋味，当然不会去传，也无法传。另一种就是不愿操练去听神的话。这种基督徒除了生命还幼小的以外，还有的就是被世俗弄瞎了心眼，有了生命却活得像死人一样，只知道今生的事。愿神的话震醒这种如同死人的基督徒。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操练听神的话，最好的方法乃是努力去传福音。传福音的人就会越来越发现神的话何等重要，也发现自己何等缺乏神的话。操练去听见神的话，乃是我们的灵里去知道主的灵对我们所说的话。这就需要读经、祷告和行动。但为什么我们依然没有听见神的话，或者还是很模糊呢？神啊，你给我看见我的问题所在，就是常将这三者分裂开来。我也读经，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为了明白圣经，并非从圣经得知你的话。这样圣经倒是慢慢熟悉起来，但只有一种道理，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字句，也好像是隔着一层帕子，所以有时无力去行，有时则是挑自己喜欢的去接受。比如读到要撇下一切跟随主，就会自动跳过。祷告则是围绕自己的需要，当然也会为别人带到，也有敬拜、感恩和赞美，但是最核心的去寻求神的话，却很少花时间去祷告。即使有，也不是求圣灵来透过圣经启示出来，更多的乃是凭自己的一种想象推理。所以我的行动就离神的话很远，看起来有敬虔的外表，却无敬虔的实质，不过是出于我肉体的行为而已。神啊，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而是渐渐带领我进入真理，进入你的话。你给我看见读经、祷告、行动需要统一起来，而统一的方法和目的都是为了得着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才是真正的荣耀你，没有人可以荣耀你。约伯不行，摩西也不行，唯有基督。保罗说，以色列人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就是你的法子，你要人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象，这是一个神迹，如同重生是神迹。我们每天看见主也是神迹，这是圣灵做的，不是人所能做的。但是人要信，就是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发生的事，也是我们每天都要发生的事。 若信，我们读经、祷告、行动就会统一在一起，就是为了看见基督，这才是真正听见神的话。读经就不再仅是追求明白，而是为了看见基督，这样就不得不借着祷告，因为主是灵，我们的肉眼如何能通过字句看见灵呢？唯有圣灵启示在我们心灵里。而祷告同样不仅是围绕我们自己的思想，觉得该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而是会以被圣经真理更新了的心，就是照着圣经的经义去祷告。这样我们的心因归向主，就会想要一个外在顺服的行动，这时可能很快就顺服，但是也可能会挣扎好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于肉体，对于新的心、基督的心总有抗拒，于是又需要祷告。我想这就是操练吧，虽然会跌跌撞撞，但是渐渐的就不再是字句，而是经意，不再有怕字，而是敞开脸看见荣光。我们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信，向人传递基督就是爱。神啊，感谢你，我知道这还有长长一条路要走，知道真理是一回事，经历真理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既然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就会一路的带领，只要他们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你的诫命，守你一切的律例。所以神啊，我决定不看自己的软弱，而是竭力的来寻求你，你会看顾我的。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I want cross over and to campground。 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西部，国土面积 20.76 万平方公里，拥有一万个湖泊，享有万湖之国的美誉。截止到2025年的1月，白俄罗斯的总人口911万，它是总统共和制的体制。在物产方面，截止到2014年，白俄罗斯已经确定有超过一万种的矿产，其中石油、天然气、泥炭等最为丰富，森林的覆盖率为 39%。 在宗教信仰方面，白俄罗斯的百姓主要信奉东正教，其信徒占总人口的 70% 以上，这在白俄罗斯全国都占主导地位。另外，天主教在白俄罗斯也有相当数量的信徒，主要集中在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占白俄罗斯总人口的 6.7%。 东正教在白俄罗斯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的东正教教区创建于992年，当时白俄罗斯归基辅罗斯管辖，由此也形成了与俄罗斯及其正教的独特关系。1922年白俄罗斯加入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白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国家。在基督教新教方面，曾经白俄罗斯也受到限制，后来新教得到一定的发展，主要的教会有五旬节派、福音派。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大部分白俄罗斯人认同自己为基督徒，但实际的宗教实践程度并不高，他们可能偶尔参加教堂的活动，比如洗礼、葬礼、复活节弥撒等，但很少定期参加礼拜。在经济方面，80%的产业仍属于国营，极度仰赖与俄罗斯的贸易。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对于经济和健康的影响至今仍然历历可见。在政治方面，由于白俄罗斯的特殊地理位置，虽然白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中立，但它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以及频繁的军事活动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紧张的情绪。现在我们就同心来为白俄罗斯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电波中我们同心合意为白俄罗斯这个国家，这里的百姓民众向你祈求祷告，祈求你来悦纳垂听，也祈求你在白俄罗斯掌权施行你自己美好的作为。亲爱的主，白俄罗斯目前虽然是获得了独立， 但是民主革命的几率微乎其微，仍有许多的人对目前的体制不满，希望能够得着更多的自由。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白俄罗斯的领袖，祈求你来引领他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在你里面寻求真智慧，无论在外交政策还是本国的国际民生方面，都能够以圣经的价值观为标准，也能够为百姓创造一个有盼望、有公义、更加光明的未来。主，祈求你来怜悯执政者，能够有勇气、有智慧，也有仁爱和怜悯，面对百姓真的可以行公义、好怜悯。亲爱的主，为着白俄罗斯有悠久的教会历史，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东正教与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属于历史悠久的斯拉夫宗教团体。然而即便如此，政府对于他们仍有诸多的限制。俄罗斯东正教虽然是一种斯拉夫传统的认同，但是在许多人的眼中，教会主要只是举行洗礼、婚礼及葬礼的地方。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这些古老的宗派，能够有更新、有转化，在真理和教导方面能够切实地深入到会众的生命当中，使数百万人的生命都能够彰显你的美德，彰显你馨香的样子，也真正的可以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美好的影响，也照亮社会的各个阴暗面、各个角落，能够闪耀着你的荣光。亲爱的主，天主教的其他支派、新教以及东正教的教会，很多时候教会的崇拜、福音活动都会面临来自政府官员的强大压力。主，我们祈求你来改变政府面对于基督教信仰能够有更加宽松自由的政策，能够对教会有更多的认同和理解，而不是误会和打压。亲爱的主，祈求你就在执政者面对于教会的政策上能够有美好的更新和改变。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来复兴白俄罗斯的教会。虽然反对势力给教会带来的迫害从来没少过，虽然国家禁止家庭崇拜、宗教学校、会堂乡镇之外的事工，虽然超过20人以上的聚会就要被管制，然而主，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为着教会的人数仍旧有增长，信徒生命更加成熟、更有信心，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祈求你继续施恩怜悯，虽然对于福音派的基督徒，承租或者是购买敬拜神的会堂仍旧会面临一些问题，然而主，我们祈求你来改变这样的政策，改变这一现象。我们祈求你来怜悯这里的弟兄姐妹，面对重重困难依然能够信心笃定，依然在你里面能够持守美好的跟随，同时也来怜悯白俄罗斯的执政掌权者，面对教会的政策能够有更加的宽松和自由，也引领他们能够成为你的朋友而非恶者手中的工具，更带领他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你福音的真理和基督的爱，也使他们对于教会不再有任何的误会、限制和打压。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来复兴白俄罗斯的拆船事工，很多的外国同工为了到白俄罗斯服侍，往往需要特别的努力，付上非常大的代价才能够更新签证。主，在他们的签证上求你为他们开绿灯，在他们可以去到白俄罗斯服侍的途径上为他们预备更多的机会，同时也求你呼召更多的宣教士愿意去到白俄罗斯来服侍。主，我们也祈求你眷顾白俄罗斯还没有认识你、没有跟随你的这些人群。在白俄罗斯有高达7万多的犹太人居住在这里，祈求你预备他们的心，挪去他们的帕子，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日夜所期盼的救主。求你翻转他们的心，松动他们里面的硬土。主，在白俄罗斯还有一部分穆斯林和鞑靼人，他们自15世纪就在此定居。主，我们也祈求你在他们内心做工，带领他们日夜寻求的真神能够在你里面有结果，也让他们知道你才是他们该努力寻求的真神。求你在这些穆斯林和鞑靼人的心中做工，来翻转、来预备。主，白俄罗斯是属于你的，求你顾念这里的教会，顾念这里的每一个灵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神的大爱已彰显，十架救恩已成全，世上却有多少人不知他爱的高深，谁愿把这爱传播到天涯海角，我各民各族各方，是你吗？是我吗？让万国能听见，让万国能看见，耶稣是爱唯一拯救，让万国来颂赞，让万国来敬拜，
大爱已彰显，十架救恩已成全，世上却有多少人不知他爱的高深，谁愿把这爱传播到天涯海角，
传给各国各民各族各方，是你吗？
是你
我吗？让万国能听见，让万国能看见，耶稣是爱唯一拯救，让万国来颂赞，让万国来敬拜，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经蒙了神的悦纳和垂听，也甚愿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依然为远方的万国万族来祷告，来祈求。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